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，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，因着信心，他们仍在说话。因信说话，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。
安平乐道，
娓娓道来。
我是安平，
我是娓娓，
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。娓娓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。
放胆问。
什么是哲学？
哦，哲学嘛 ，philosophy， 它源自于希腊文的 philo， 也就是爱，加上 sophia， 智慧，所以呢，就是爱智慧。
嗯，虽然很清楚，但是不够文雅，太直白了。
那么，给个另外的例子吧。
我的翻译叫乐道。
哎呀，就是我们的节目啊。
对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其实特别好的就是有机会请到了一位哲学家来分享他的人生故事，还有他的一封信。
是，这位哲学家呢叫做沃特斯托夫，或者台湾呢把他译作伍斯特福。
他呢涉猎非常的广泛，在美学、政治、哲学，还有很多的教育方面，很多的方面他都有非常独到的一些的论述。
是，不过这位哲学大师呢却遭遇到一个人生的难题，就是他在中年的时候，25岁的儿子却意外的身亡。
那我们也曾经对他做过一个专题的采访，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。
I remember we got the message he died in a mountain climbing accident just across the German-Austrian border in Austria.
我记得我们收到电话说爱丽丝于一场登山事故，就是在奥地利的德奥边境。他的房东打电话给我，我立刻启程坐飞机到卢森堡，然后坐火车到慕尼黑，就是爱丽学习的地方。然后再回到卢森堡。
But I couldn't read them. I couldn't read them. I couldn't focus on what they were saying. So I began writing.
当我从慕尼黑回到卢森堡，离启程返回美国的飞机还有6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带了一些书想要阅读，却读不进去，我没有办法专心，所以我就开始写作。现在我知道写作其实是一种应对伤痛的做法，但当时我并没有对自己说，好吧，我们就用写作来去应对吧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除了写作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
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do. And that was partly because, you know, I'd been a writer, I'd been doing writing.
1983年6月11日，我伤痛的朋友，我的爱子艾丽，在牛海文的一个血液里出生。25年后，在奥地利一座山的雪坡上身亡。我们轻轻地把它放置于温热的六月泥土上，柳材正飘散着白茸茸的柳架，铺了满地。我突然愣住，埋到地里的真是他吗？摸过他的双颊，冰冷僵硬的面颊让我抽回手。我知道死亡是冰冷的，死亡是沉寂的，但没有人提过生命中柔软的一面业已消失。他的灵离去，带走了温暖，带走了活动，是的，也带走了柔软。他不在了。艾丽，你在哪里？我这个人不善于分割一个人与他的体温，或许这要假以时日的练习。那头红发，酒窝，调皮可爱的样子， 那曾是艾丽。那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3:30，电话铃响，我们刚把他弟弟送上飞机去找他。请问是伍斯特福先生吗？我就是。您是艾丽的父亲吗？是的。伍先生，有不好的消息通知您。是，艾丽爬山出事了。是，艾丽出了最重的事。是，伍先生，我还是得告诉您，艾丽死了。伍先生，您还在听吗？请您要马上来，伍先生，艾丽死了。一瞬间，我感觉到气手的极静，双手摊开，垂死的爱子在手上，平静地献给那人。那人，然后是痛，冰冷又炙热的痛。我曾以这双手把他从摇篮里抱起来，小小温软悸动的生命，如今终结的时候，我以同样的手触摸棺木里的他。我踌躇着，我能受得住这最后一次触摸他吗？我在德国没有看见他的尸体，远景说已经血肉模糊了。可是他的尸体运回来的那个周六，我太太一定要看。她的决定是对的。我可怜那些没能眼见感受所爱的人之死，那些只能空想不能感觉死亡的人。要让自己相信死亡的真实，死亡的惨淡结局。我们的眼，我们的手，非得在死者冰冷僵硬的身上摩挲，痛苦地以肉身面对肉身。只用思想认识死亡，不算是完全认识。眼见与手触也是道别的一种方式，不是完整的道别，因为不是两个人互道珍重，不过仍旧是道别。人虽然不仅是身体，但这是我们在地上最亲近的拥有物。我们只能借着身体住在这里。我借着艾丽的身体认识她，触摸她曾拘留的身体。我向她道别，正如在摇篮里触摸她，迎接她来到世间。我认为，以双手来迎亚或道别是最好的方式。棺木里看得见是他的脸，没有血肉模糊，只有些擦伤，以及头发上沾了血迹。妹妹说她看起来好像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，这让我想起来，从小她就有装作万事通的智性。他为什么去？为什么要爬那座山？为什么不留在平坦的地上？为什么要单独爬山？为什么不与人同去，安全地系好绳子？作家告诉我们，死亡一视同仁。他们说的当然没错，可是他们忘了说，每一种死亡都是独特的，而且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孤寂。我们说，我了解你的感受，其实我们并不懂。 愿神安慰你，你诚挚的尼古拉斯·乌斯特夫。
我们可以从物理学或者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位年轻人的死因，不过对身为父亲的人而言呢，这个很难回答一些哲学问题，比方说为什么是我的儿子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，为什么死亡就这样突然发生的在他的身上。
那沃特斯托夫把这些他的思考整理成了一本书，后来也在台湾香港都被翻译出版，叫爱尔挽歌。
是，这本书当中除了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之外呢，我们看见不只是一个情绪的抒发，它更多是理性感性的对话交织在一起，甚至可以说是碰撞了，来探讨人生的本质。
And you know, I had the sense that I wasn't searching for words, but that the words cameAnd I just took them in.
在我开始写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不是我在寻找词句，而是词句来了，我只是在接收它们。我在卢森堡机场写的东西后来可能都不见了，但是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形成了最后的这本书。正如我所说的，我并没有寻找词句来表达，而是他们来了，我在接收。
Metaphorical and so forth, but as and as I said, the sense of the words, I didn't go out looking for the words, but they came and I just took them in. So I couldn't. I was a scholar, but in that case, I couldn't help but be revealing. I guess that's the thing I have to say. There's nothing else I could do.
我是一位学者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剖析自己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。
I do remember, it was the book was published by Erdman's Publishing in town. I do remember that the first time I saw copies of it was when I happened one day to go down to the Erdman's plant.
我记得那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碰巧去出版社。看到摆在一个木架子上面那一排一排样书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做了什么呀？我脑中有一个影像，就是好像把自己放到了医院手术台上，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打开，人们来来往往指手画脚的观看。现在我不会这么想了，但开始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。
My intestines opened up, and people walking by and gawking and gaping. So I don't have that feeling anymore. But that's how it felt at first.
死亡一直是我们中国人避讳的一个话题，但是我们不可能逃避死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死亡。今天为我们解信的嘉宾是陈宗清牧师，他也是一位哲学博士。
他是在品格和学识上都是让我非常尊重的一位牧师。
沃特斯托夫，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，据我了解，他写了接近30本的书，大半都是属于哲学类，有一些是属于教会类，因为他最后研究 liturgy， 帮助基督徒怎么样敬拜神。但是他写这本书就是关于纪念他的儿子，是他儿子发生事故，他儿子发生事故是1983年。那其实他这本书大概是87年的时候才出版，他写这本书可以说是断断续续的写，而且他说他很难把这本书写成一个连贯性的，比较有逻辑连贯性的一本书，因为他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觉是跑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写成一个好像短篇式的杂文式的散文式的一种文体，把他对他儿子的思念透过这本书表达出来。 虽然这本书短短的，也是薄薄的一本书，但是里面却蕴藏很丰富对人性、对生死的思考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。我想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一生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人，所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。即从基因学的角度，甚至 twin， 他其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既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而且人生的每一个际遇、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经验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 很自然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特色也不一样。那为什么 Waterstop 写这本书那样的让读者得到益处、得到帮助呢？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，他是一个哲学家，所以他的思想是很广也是很深，他触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，而且他引导我们做最深层次的思考。所以一般的人虽然也会遭遇到死遭遇到人生很大的打击、很大的痛苦，但是我们写不出这些东西来，因为我们不是思想家、不是哲学家，但 Waterstop 是。所以很自然他写有关他儿子这个 Eric 过世的一些情形，触动他的生命最深的那根弦，而且那个触动不只是一次，是经常性的。如果他是83年他过世，然后一直到他写这个回忆录，其实他回忆录是2019年才出版。那过去这几十年，83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几年，那么这30几年期间，他其实不断的想到他的儿子过世这件事情带给他人生的痛苦、人生的一些反省、人生的一些阴影，或者说人生的一些正面的祝福等等，所以我读他这本书，就觉得说，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、是一个哲学家，所以他会引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。因为苦难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罪的世界，那罪一定会带来破坏，罪一定会带来灾难。那很自然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代里面，没有一个人说不会遇到苦难的。那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？对，他讲的没有错，就是 Waterstop 说，其实 grief 应该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所有的人都有 grief 的经验，就是悲伤的经验，而这个悲伤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。过去的人会在我们人生的记忆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，这是不能够抹杀的。当我们想要把它抹杀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这是对我们的生命不健康的。因为死亡是一个真实 reality，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这个 reality 抹杀掉。对他来说，他不可能把他儿子 Eric 死当作是不曾发生过的，因为已经发生过， Eric 已经死掉，从身体、从生理的角度来说，他已经离开人间，他没有办法跟 Eric 对话，他没有办法拥抱 Eric， 没有办法在拥抱他的时候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，没有办法跟他谈很多他儿子有兴趣的话题，没有办法听他儿子讲他对未来的一些盼望跟计划，这些人生的欢乐都已经不再有了，这个都是他生命的真实，他需要去接受它。所以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，他写他儿子过世，这一个篇章，他叫做 Living with Grief，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忘记这个悲伤，那么我们也不能够用神学去解释这个悲伤。其实，很多神学的解释不一定正确，因为神是伟大的神、无限的神，也是奥秘性的神。很多我们人生所遇到的苦难，其实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，为什么 Eric 会死掉，没有办法用理性、用神学去解释，只能够去接受，相信上帝的美意，Living with grief，现在我们喜欢用这个共舞，什么与什么共舞，与什么共舞，就是与我们的苦难、与我们的悲伤共舞，或与我们的苦难、与我们的悲伤共存。 我想死亡是我们都不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在整本的圣经里面，只有两个人没有死，神特别的恩典跟旨意，但是所有的人都面对死，包括耶稣面对死。那耶稣面对死这个事情，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，对基督徒来说是有最大最大的启发，也是最大最大的安慰。因为死不是结束，不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一章，因为死亡之后还有未来的生命，死后之后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怎么样可以透过生死去体会上帝伟大永恒的计划，这个是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所以Waterstone透过他儿子的死，其实对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思考。特别我们讲耶稣，他不但是死了，而且他从坟墓里面出来，他用他的复活的事实来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悲剧，死亡不是咒诅，死亡不是结束，因为死亡之后会有永恒生命的一个另外重新的开展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同 Waterstone 从圣经所学的功课。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压制我们情感上的忧伤，也不要否认这个死亡会带给我们人生的冲击，这些都不需要，因为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大过死亡的上帝，上帝是生命的主宰，死亡只是因为人的罪一定会带来的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上帝的审判的一种方式，也是罪带来的一个咒诅，但是那个咒诅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有永生，而这个永生，其实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因为信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身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不朽坏的身体，灵性的身体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当然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神说为什么是我，虽然我们的肉体会很软弱的想问神说为什么是我的时候，其实那永远没有答案。所以比较有智慧合乎圣经的一个态度，乃至说我愿意在这个苦难里面接受神主权的安排。那当然在理性上我们可以，在意志上可以这么做，那我们需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安慰，让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现在看的好像模糊不清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，不要寻求理性的解释，神学的解释，但是我们可以顺服上帝给我们的安排，然后我们相信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知道那个非常美丽的图画。就有人把苦难比方成好像我们看刺绣一样，你把那个刺绣的反面翻过来来看的时候，里面很多的颜色是杂乱无章，没有任何的规律，也看不出所以然来。但是你把那个刺绣翻过来看正面的话，你知道所有的颜色放的位置都有它一定的规范，一定的目的，呈现出美丽的画面。也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在今世遇到很多的苦难打击挫折甚至死亡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理性去寻找解释，在这个 Waterstone 写的这一章这个 Living with Grief，他其实有一个 section 就专门处理神学的问题。那他自己说在过去这几百年来，甚至差不多接近2000来，所以基督教的所谓神议论 Theodicy，他觉得说每一个答案他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，他知道苦难不一定要从理性从神学去寻找解释。所以怎么样去面对我的苦难，就是我觉得就是顺服 然后信心，然后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情感上来胜过我们的软弱，胜过我们的孤单，胜过我们在失去我们所敬爱的人的时候，有一种莫名的空虚，神会帮助我们填满那个空虚。那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原则去鼓励那些遇到患难打击的人，让他们抓住神的话，让他们要相信神，让他们降服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我们需要在感情方面更多的陪伴那些遭遇患难打击的人，就是用陪伴的态度，用陪伴的行动去帮助他们走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。患难从哲学来讲，就是说不是神，不是神让这个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患难所以临到我们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啊，可能来自仇敌的攻击，但是就终极而言，上帝容许这个患难临到我们，有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主权在里面。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，这个是包括即使我们在患难里面，我们也相信神的护理。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，所以人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而人所以能够创造，在音乐我们听到非常美丽的这个交响乐曲，我们会觉得很舒服，觉得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，激发我们的情感等等。这个创造的根源是上帝，艺术也是一样，绘画是一样，雕刻也是一样，建筑也是一样，文学也是一样，就所有这些人类以为美的事情，真的事情，善的事情，根源都来自上帝。所以很自然，我们从 Waterstop 身上可以学到说，其实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，所以我们应该对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是跟上帝有关的有兴趣。我们不需要对罪恶，因为呢罪恶的根源不是上帝，有兴趣，但是我们对人间一切美的事情有兴趣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根源是来自上帝，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认识上帝，不断的经历上帝，不断的见证上帝的伟大、美妙和信实。
或许可以阅读许多讨论生死的文章或者哲思，不过当我们遇到至亲死亡的时候，或许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，甚至是动摇。
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，不要急于给答案，也不要故作坚强。那可以允许自己在哀伤当中去提问，聆听自己内心的对话。
是，而且呢也可以用书写的方式哦，把自己的心情包括挣扎疑问都把它记录下来。
对，这本身也是一种抒发，我相信也是一种安慰和医治。
是。
好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次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来思考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安平。
我是伟伟。
下周再见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《因信说话》，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、远东福音会、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。